单位，然而一家人的盼望在时间中到底是拥有什么，在能力中又到底可流传什么？本周经文约书亚记24:4-5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曾经旨意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若是你们以侍奉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，所要侍奉的是你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各地的亚摩利人。这是我们家到圣地，
我们一起祷告，献上我们的感谢。天父，当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我们所聆听的，我们所思想的，我们自己检查我们自己生命的内容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有很多的疑问，有些疑问是自己的自卑，有些疑问是自己的自傲，但是好像我生命永远都不快乐，我用很多的方法来解决我生命所需要的，我的生命里面学业也很成功，事业很成功，婚姻也美满，但是我还不晓得到底我还少了什么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当我们在你面前抓到你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一个结打开了，我们开始从另一个方向来寻找生命里面的丰盛，结果越来越多。主耶稣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现在在敬拜你，让我们生命赶快打开这个结，开始看到你在你里面的丰盛跟在外面的完全不一样，而且得的是那么的扎实。谢谢你保守我们一下时间，再一次来思想并且来检讨我们自己的地位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题目是至于我和我一家，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，至于我和我一家都要侍奉耶和华，很多人把它当作家训挂在自己的家里的门槛上面。但是我自己的生命里面，至于我和我一家真的有这么的喜乐跟盼望跟把握吗？我跟我一家都认识主，但是都认识主的情况下，我和我一家是不是常常也一起吵架，一起痛苦，一起悲伤？认识的主在我生命里面的哪里？我说我侍奉他，我说我的家庭也要侍奉他，但是我的家庭真的快乐吗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至于我和我一家应该好好思想到底拥有什么，以我们所拥有的来侍奉我们的神， 而不是用我们的表面，用我们的理智说要来侍奉神，结果我们的理智所带来的方法都不一样的时候，观念都不一样的时候，你说我要侍奉耶和华，我也说我要侍奉耶和华，但是家庭好像还是不快乐。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至于我和我一家所拥有的是什么，首先先来检讨自己，我自己拥有的是什么。先不要说拥有什么，先说有没有拥有我自己。很多人就说，那当然啦，我现在还平安，我现在还健康，我就是我，我站在这个地方，我坐着，我就是我，我当然拥有我啊。其实我们如果检讨一下，我们一天里面所经过的日子，其实你没有拥有你自己。放假的时候从半夜睡到清晨，然后再从清晨又打瞌睡，又睡到中午，而且中午继续打瞌睡到黄昏，你拥有你自己吗？你没有拥有你自己。好，开始上课了，开始上班了，结果我的日子是什么呢？早上7:30起来，急死了，8:00要上课了，来不及了，匆匆忙忙的拿着书本就跑啊跑啊。你拥有你自己吗？你没有拥有你自己。你被课表拥有，你被那个时间拥有，你被那个制度拥有了。他说你要赶快你就赶快，而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没有，只因为国文课8:00开始的，微积分8:30开始的，我要赶快奔跑。我只记得9:00开始要打卡了，那班公司的车子8:30就要开了，我来不及吃早餐，我就跑啊。你被公司拥有了，被公司的时间拥有了，你没有你自己。再者，你真的没有拥有你自己，因为你高不高兴，你有没有欢喜，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喜爱你自己，你其实也没有真正拥有你自己。因为你真正的快乐在乎别人说，哦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，你终于肯定了你自己，有别人说了。如果有机会在台上唱个歌，你唱完歌下去，你第一件事你要等什么？等有没有人来对你说，哦，你今天唱得很好。如果有人说的话，今天就比较放心了。如果没有人说的话，今天很愁苦，因为我就觉得我今天一件事情没有做好。我今天的打扮，我今天的表现，我今天的表达，似乎都因为别人说你很不错，哦，我今天生命才放心下来。你被别人肯定，你才相信你自己，你也没有拥有你自己。在这个社会心态里面，我们也被各种考试拥有，我一样的努力，你也努力，但是你考上了，我没考上，我就在那一天开始就自暴自弃。不公平，太多的不公平，太多的不如意，我已经失落了我自己。其实你失落你自己吗？是你自己失落你自己，因为只不过你一次考试没有成功而已，你就在那个地方作践自己，你开始失落你自己，你没有拥有自己，因为你被一些考试肯定，你才相信你自己。一个成功的人不是这样子，最后你也没有拥有你自己，因为你在各种的打扮，在各种的装饰，在各种的粉饰自己的样式、外表、内容，你都因为社会现在在流行什么，所以你跟着做什么。我记得我每次打开我的相簿的时候，我发现我17、18岁的时候所照的相，我一看打开就觉得好好笑。我那时候的样子就是留着很长的头发，然后穿喇叭裤，然后衬衫要宽宽的，然后照相的时候还要偏一边，然后还要这样子才是那时候的帅，那时候的帅。那我必须要这种样子才会觉得好看，但是这种样子每次打开来看说，哎呦怎么那么土气哈？但是你知道那么土气在当时是那么的帅，那现在帅是什么样子呢？不是端端正正叫做帅，现在帅要冷酷才是帅。那我们好好想，每一个时代在描述这种感觉，说这样子就是好看的时候，以前那种样子就是坏人的样子，现在那种样子才是我们的心目中的偶像，才有个性。每一个时代在表达的样子都不一样。你活在流行当中吗？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跟我开玩笑，哎呀牧师你穿这种样子简直是不像时代。事实上因为我曾经看过我以前的样子，我10几岁、20几岁、30几岁所表达的那种样式，跟着流行，那时候在社会里面是蛮跟得上时代的，也在社会里面不会觉得很奇怪。但是现在看那时候就觉得，啊，也真的是很奇怪，因为我曾经看过我的阶段。所以当有人在跟我说开玩笑说，哎呀，牧师你穿这种样子哈，跟不上时代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面就已经在笑他了。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话，因为你说你跟不上时代，你自己已经在否定你自己了。因为所谓的样子合不合你的潮流，合不合你的标准，都因为这个时代是这种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讲这句话没多久，连你也不合，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，连你自己也一样，连你自己也一样，因为你定的标准是不赶不上时代。那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每一个时代都不是的人，但是每一个时代都是我自己，抓到我自己，我就是这种样子。而我是这种样子，不是特意凸显我的样子，是因为我认识我自己。而且我在认识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强调我自我要求一定是要做一个有思想的人，这个有思想的人是能够管理我自己的，不是随波逐流的，不是说现在电机系现在是医科，那我填志愿的时候毫无考虑我自己是什么样式，我就哎呀医科我就填医科，电机系我就填电机系。我记得当我19岁那一年联考17岁那一年联考的时候，我考试失败了，我很多的埋怨，但是这个事情省略。到后来我重考那一年，我感谢神，当我蒙到清楚我将来做传道人的时候，那时候志愿课100多个，我感谢神，我开始做一个有意念的人。我这个意念就是我只做我要做自己，而且我要做的这件事情是有一天我要侍奉我的神。从我18岁那一年开始，我认识我自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开始，我说以后所有的话语表达都说我是要当传道人，包括那时候填志愿，我总共填十个，然后我很高兴考到我只要理学院就好，因为我觉得我要当传道人，我只要知识，我就是要知识，我就是要理论，我就是要逻辑思想，所以我只填理学院。当我填到考上化学系的时候，我的成绩比我录取的那个学校高了40几分，但是我很高兴，我很高兴，这我就是要我所要的地方。当我得着的时候，我感谢神，神让我在那个地方开始学习我怎么来塑造我自己做一个传道人。那我学习抓住我自己的时候，我那天开始觉得我拥有了我自己。我们题目是至于我和我一家，不要太快来说至于我和我一家今天都有在教会里面，不是这样子。先来说你到底有没有至于我这个人，你真的拥有他吗？我们来看圣经，我在我的自我单位跟我是周围的环境里面是这么的不同，大家都有大家的独立性，你就是你，他就是他，就算兄弟也都是你就是你，他也是他，就算你们财产共通也是你就是你，他就是他，就算你们血统共通也是一样，你就是你，他就是他，各自的独立。而各自的独立都看你到底有没有拥有你自己，在你的思想里面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来看圣经耶稣雅记第24章14节，在旧约294页，耶稣雅记第24章第14节，听我来读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你们决定你们自己要的，你们如果经过这一趟路，我们一起征战，我们一起学习，我们一起得到恩典的这一趟路我们都经过了，我们帮助你一起来纪念神的恩典。但是纪念神的恩典是归纪念神的恩典，但是现在你要做什么事你自己决定。你们可以决定像以前那种样子，你们也可以决定像现在四周围的样子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我先说我好了，我决定我跟我一家要侍奉耶和华，而你们呢，主权是这么的完全的独立，不在乎我们到底有多少关系。我们有兄弟关系吗？我们有夫妻关系吗？我们有朋友最好的朋友关系吗？虽然你有很多的关系，你有很多的媒介连接，但是你就是你，他就是他。怎么说呢？还记得罗德的故事吗？罗德拥有他的妻子，拥有他的儿女，拥有他的女婿， 拥有这一切之后，财产共通，一起得到这财产里面的好处，血统共通，一起称呼爸爸妈妈或者我的女儿，都有这种连结性。但是有一天罗德得到一个意念，知道神说要毁灭这个索多玛的时候，罗德说我的女儿跟我走，我的妻子跟我走的时候，女儿跟妻子是何等的不愿意，我们不要。他的女婿更是说你在开什么玩笑，我不要我不要。所以到后来他罗德说失落是什么，失落是他的全部。其实罗德到底拥有什么，血统上都有，财产上也都共通，但是有一天要走一条道路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拥有。今天我们在说至于我和我一家，说先说至于我好了，到底我到底真的拥有吗？真的拥有我自己吗？如果你说你拥有自己，先说你必须是一个有思想表达的人，不要说你有什么东西，你有千万财产也没有用。但是你有思想表达，你认识你自己，我不随波逐流，我要抓住我自己的这个人，这个人跟神有直接的关系，而那个关系就是神，你的意念是什么我知道，而且我知道以后我决定我所做的要跟你完全一样。还记得挪亚吗？在世代所表达声音完全不同的时候，挪亚最后说我的儿子三个，闪、含、雅弗，现在跟我进入到方舟，闪、含、雅弗，在那个地方世界的表达环境所表达的，没有一件事情告诉挪亚的三个儿子说你一定要跟着啊，哪里有大水，哪里有淹没，哪里有危机。但是思想表达这些日子里面，挪亚表达的太清楚了，挪亚所传达的很清楚，所以闪、含、雅弗在那一天开始，好，父亲你说我们跟你进去，我们跟你进去，我们跟着你走。挪亚那一天拥有了他全家，挪亚那一天拥有他全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挪亚在他的思想里面表达了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，而他的儿女听得懂，这才是真正的拥有。我先说我自己的一个见证，我自己常想小时候长大，跟我最亲密的一个人就是我哥哥，他跟我差一岁多而已，年纪很相近，但是我们个性完全不同。他比较属于静态的，他每次跟教会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分居两个不同的角落，他们那个角落所谈的就是沙特、笛卡尔，要不然就是尼采等等的，要不然就是文学。他们每次看他们谈的很高兴的时候，我很想让自己有气质一点凑过去谈，也谈不出什么东西，只好找我那群朋友。那我那群朋友就是等一下去哪里打篮球，等一下去哪里爬山，那等一下我们去哪里吃水饺，我们那群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也很高兴我们那种样子，我们的样式跟他样式就是不一样。然后因为年龄太接近，我们也常常争执，在家里面要霸占自己所要有的，所以我们真的从小打到大，打到高中哈。那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当然兄弟是兄弟也很好，但是就是那么的不同。你说感情好吗？却也不好，也不会觉得说我要跟我哥哥沟通什么。那是一个长大的一个过程。然后后来我念大学了4年，又来当兵了2年，后来念神学院在3年，9年了，就有一段长时间跟我的哥哥。有一段长时间没有密集的在一起，没有密集在一起。然后有一阵子有一件事情发生，让我觉得好好笑。然后那件事情就是当我神学院毕业了，我开始在士林圣教开拓，没有人，没有同工。那我没有同工我怎么办？我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，但是如果聚会到了，我总要请个人帮我私会吧。那我就打电话给我哥哥，哥哥能够帮我私会，我哥知道我需要，他说好，我来帮你私会。那一天我还记得，那一天早上，那一阵子好几次做报写都是高敏智讲道，高敏祥私会，不然还我还够找谁啊，没有人了，都是这样。那我印象很深刻，每次早上我们两个一起跪在前面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好像以前都不太通，好像以前都不是很好 很有很好感情的人，这9年不见，9年没有常常密集的在一起，今天我们一起跪下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好笑。平常这个人每次都是言不及义的开玩笑的人，今天一起要说神啊感谢你的时候，觉得有点尴尬，但是讲祷告下去以后一点也不会尴尬。 神啊，我感谢你，那一天开始我认识的这是我的好同伴，求主能够帮助我一起来侍奉你，求主让我们两个一起来，等一下聚会一起来携手同工。一次又一次我站讲台，他起火四会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至于我和我的哥哥和我的家人能够同样一起侍奉神，思想因为我想的跟他想的是一样，绝对不是财产的关系，绝对不是血统的关系。我看过太多兄弟为了财产争执反目成仇的，看过太多就是算最亲的人也会争吵。但是那一天开始我开始看到好几次我们的联络是那么的可亲，变成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联络的内容我看了好几次，哥哥等一下我们礼拜等一下下午要不要一起回家，要不要回家回去看爸爸妈妈，好那今天礼拜六的到了我们一起回去，我们一起回去，等一下家里礼拜今天该你主持了哦，该你换你们这一家，你们该我那一家，那不是今天该我妹妹那一家。后来就发现神啊，你让我们现在才尝到原来至于我和我一家侍奉神是那么的好，直到现在不需要用财产，不需要用任何的关系，只因为我们相同的思想，我们连接的在一起的力量是那么的紧密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我哥哥说，那一天我突然要到另一个教会去讲道，然后我的小孩有生病，我太太也必须照顾小孩，那我就说今天青年团契请你来帮我带团契的聚会。我今天印象很深刻，我哥哥说好，来帮你带团契的聚会，总共七八个青年。我告诉他说，但是我先告诉你哦，你来的时候我先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没有人私会，没有人接待你，也没有介绍讲员啊，也没有人招待，你来的时候你要自己私会啊，你要自己排桌子排椅子，然后你要自己认识那些人，然后你要自己弹吉他带他们唱歌，唱歌还带自己讲，因为所有青年全部都是刚来教会的。他那天说这样子哦，好啊。我突然觉得很为难对别人说的话，如果请个讲员来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你来也没有人接待你，你还要自己私会，还要自己带他们唱歌，还要自己介绍你自己，然后讲道给他们，然后他们走了还要自己收椅子，哪有请人讲员请这样子的。但是那一天我知道有一个人在思想意念不但是自家人，而且思想意念是完全的相同，他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他不会以我为耻，他反而以我为荣，然后这条道路走的时候我也为他感谢我的神。质疑我和我一家，现在我就慢慢抓到什么叫做质疑我，因为那天我抓到了拥有了我自己，拥有了我自己就是主啊，我现在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虽然我现在侍奉你，在这个教会所有的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什么同工，也许不认识主的人，不认识主的同学会耻笑我，但是我以我现在所拥有的来感谢你，而且为荣，而且认识我的这个我最亲爱的哥哥他也以我为荣的时候，至于我和我一家，主耶稣就是思想上的共通。今天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自我检讨，我和我一家有啊，都坐在礼拜堂做聚会啊，不要以此为满足。不是说你跟你的家人都坐在礼拜堂聚会叫做至于我和我一家，你常常要思想你自己有没有思想，你自己有没有思想，你今天活在你的工作里面吗？如果没有工作，除掉你的工作，你突然变空了吗？如果今天这阵子学校放假了，你是不是突然变空了无所适从？如果学校放假了，工作暂停了，你突然没事干不晓得该怎么办，你真的没有拥有你自己。你拥有你自己就是今天我的规划，我常常抓住我自己要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，而我想要做的事情什么事情让你满足呢？属灵。那一天开始你知道你生命要改变，所以罗德他所经营的是他的家产，他的女儿也在他的家产里面得到好处，没事的时候都觉得这样够满足，有事的时候叫他女儿出来，他女儿不以为意，干什么干什么。原来罗德从来就没有心灵的思想传达过他的女儿他的妻子，以至于他的妻子奔跑的时候还往回头看， 舍不得。有一天他失落了，还记得挪亚出来的时候全家出来，因为他曾经传达过他在那个世代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义人。我今天呀常常在思想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的家产，我家族里面所拥有最宝贵的就是大家的思想相同，所以有一天大家步调会相同，这个就是最宝贵的。不要说财产有多少，财产多才是最可怕，因为财产多会让大家分得更开，因为财产多会让大家霸占得更紧，以至于彼此的裂缝更多。第二点，如果你要在你我的主权上不但独立而且合一，要先检讨你思想的内容是什么。好，思想的内容神跟我直接的关系，我们继续看圣经十六节，24章16节，百姓回答说，我们断不敢离开耶和华去侍奉别神，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，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，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。好，从这些我们先来看看，你生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的生命里面所想的心意更新，我就是我们常讲的思想，你的思想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，你生命所记录的点点滴滴是什么东西？是你自己的成就感吗？是你的欢喜？是你自我的夸耀吗？还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生命改变？第一，神说你要知道从为奴之家把你带出来，你那一天开始你不再是奴隶。什么叫做你不再是奴隶？你的生命不再被辖制，不再被辖制是一种生命的无力感，你被辖制就是一种生命的无力感，不管你多努力你还是奴隶。今天我如果是一个奴隶的话，我都拼命的在主人家做工，我还是没有盼望，因为我还是奴隶，我还是奴隶，我做了100件工作，我还是没有盼望，我还是奴隶。今天我若是在我的家产几千万，我快乐了吗？我快乐了吗？我得第一名我快乐吗？我如果是学校的校花我快乐吗？我长那么漂亮，我家产这么多，我每次考第一名，我真的快乐吗？生命的无力感就是告诉你说，就算你拥有了所有，你仍然是无力，你仍然无力，因为你的家产多让你天天忧虑，天天恐惧，因为你的漂亮以至于你发现来接近你的人都是那么的虚假，因为你漂亮，因为你考第一名以至于你没有朋友。很多事情在我们的事业成功，在我们学业成功，在我们的任何东西的辉煌成长当中，我快乐了吗？神你给我的是那么的好，结果有啊，因为我的成就所以我朋友很多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是我自身的朋友吗？他们是我心灵的朋友吗？不，他们是我成就感里面的朋友，因为我有这种成就，所以他们奉承我，这是我觉得的。求主再次帮助我，就好像思想到自己的哥哥，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只因为他了解你在做什么，所以他以你为荣，一起做何等甘甜。神啊，因为那天你把我从为奴之家出来，自从我认识主耶稣那天，自从侍奉主耶稣那天开始，我忽然发觉到我生命何等的喜乐，我不再数算我的财产，我也不会为我没有东西而害怕，我觉得我有的东西好多。这个就是你脱离的那个瑕疵，神啊，你把我带出来，你让我看到生命的一个盼望。第二，你让我在那个地方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，在我眼前行了那么多的神迹。好，神迹就是神的能力，那一天在我生命里面，自己生命里面改变，因为我认识你，所以你改变了我，这就是最大的神迹，你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一个神迹。这个神迹是什么？也许我们说好啊，是不是你得到神的恩典之后，你开始举起你的手，红海就要打开，是不是你举起你的手，火就要降下来？那这样真好啊！每次我的仇人在那个地方，我举起我的手就降火下来，烧尽他的头发，或者 我带那个人走过那个地方，我走过那一条河，我打开，我伸起我的手，手水就打开，我只能走过去。我举起我的手，他病了，我就按手，他就好了。神啊，我需要这种神迹，是不是？我再次想到，当我当传道人那一天开始，我刚才讲过，真的，我的个性本来就不是一个当传道人的好料子。说老实话，我讲话本来就是拙口笨舌的，在以前，但是我愿意为神工作。我那一天说神了，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的时候，是那么的不配，是那么的不足。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我开始讲话比较流利了，我开始讲话比较有自信心了。不晓得什么时候，我只要打开圣经，我心里面就感动。我感动的时候就有能力在我身上，我就发现我讲话带着权柄，对人对事也好。我本来是不会讲话的，我对自己很多时候没有信心。我考联考的时候，第一年英文考4分，第二年非常大的进步，进步了6倍，考了24分。我对我自己真的有那种信心，对自己的肯定在哪里？我没有把握自己能够做什么。我不但不会讲话，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。我好几次知道我喜欢唱歌，我唯一比较好的就是歌声好。那但是我想要自己弹琴的时候，以前我怎么学弹琴就是怎么学不会，接着就是很硬，我的手只适合打球，不适合弹琴。但是很奇妙的，我不晓得这就是神迹。当我侍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不经意的我重新开始学琴的时候，我的手指头开始弹起琴，我就发现是琴抓住我的手开始弹，我就发现一切都那么顺畅，可以弹出来。并不是说是那一天改变，而是我对琴的领受感觉不同，突然变得很爱弹琴，变成在音乐里面的领受。不管学什么乐器，是几乎学了那个乐器拿起来，就好像我认识他，他认识我一样，很快就学会了。到如今好像很多乐器我都立刻拿起来，没多久我就立刻会了。神啊，自从我认识你那天，神啊，我愿侍奉你那天开始，我就开始丰富起来。我以前很喜欢音乐，但是我开始想说写曲子，好，我要做一些曲子，但是怎么做都写乱七八糟。自从我说神啊，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你的时候，我以前不但是唱歌剧或者那些我喜爱的，从此以后我转移到声乐的时候，不但唱，不但弹，不但玩乐器，而且思想里面常常有诗歌在我里面走。诗歌走的时候，我似乎拿起笔来，那些歌曲就在我里面走，拿起笔来，那些戏剧就开始演，我就觉得丰富起来了。神啊，我觉得这是神迹，这是神迹。你不但改变了我的心，而且你改变我这个人，而且你塑造我这卑贱的器皿，成就你那莫大的能力。只因为说神啊，你用我好不好？至于我，那一天开始，我拥有了我自己。世界的事情对我越来越觉得如浮云一样。今天不是在作诗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体验。而你越来越抓住神的时候，你拥有的是你自己。以前我开始当传道人的时候，战战兢兢的，非常的害怕到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以前规定什么，然后那个执事告诉我说，来这个教会你知道吗，应该穿什么服装，而且来的时候应该说什么话，应该做怎么做，怎么站怎么做。我好紧张哦，那个排椅子必须要格子要不对准，然后那个椅子要擦得多干净，要怎么做，我好紧张。每次虽然那么战战兢兢的去做，还是在侍奉在一个痛苦当中。自从有一天我说我要拥有我自己的时候，神啊，我侍奉你就是你跟我的关系。如果只是你跟我的关系的时候，好，我学习一件事情，别人说什么我先把它放开一边。我不要在乎别人说你今天讲道讲得很好，我不要在乎别人说你今天好像有什么缺点，我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我才比较放心。我只在乎一件事情，神啊，我在乎你对我的看法。如果神你让我有感动对这个人，我就说话。你神啊，你有感动叫我唱歌，我就唱歌。你有感动叫我做什么，拿起笔来我就写上曲子。我不要在乎，我不要不好意思说很难听。我写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好听，我自己觉得很好听啊，那个很好听，生命里面被他抓住了。 不要抓住，那一天改变了我。当改变的时候，我突然释放得很愉快。我通想通了一句话，曾经有人告诉我，你对你自己的看法远比别人对你的看法还重要。你怎么看你自己，当然这句话绝对不是骄傲，这句话是要让你自己对你自己有一个真正的拥有。我要拥有我自己，而这个拥有是在属灵里面的看见。我拥有我自己，因为我这个自己要走到神那里去。神啊，至于我这个人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我要跟别人不一样。所谓的不一样，不是标新立异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完全属于你，只讨你的喜悦，若是你的喜爱，我舍弃我的生命也都愿意。好几次在侍奉的过程里面，有时候弟兄姐妹都很紧张，我身体不好，或者身体生病的时候，或者要在增加聚会的时候，增加聚会到一个地步，有时候平均一个礼拜平均到16堂聚会，一个礼拜才7天，算一算这些开会跟出去外面讲道到里面讲道要那么多的时候，但是神啊，我知道那些地方是我该去的。神啊，若是你的事情，我没有说神啊我累了。如果那一天我已经很累了，再有一个人来找我，神啊再把我带起来，若是你的事情，没有我累的事情。结果我发现当我生病的时候，我求神让我再次站起来讲完，我病也好了，并不是说那么灵的意思，但是我发现神知道你的需要，至于我终于拥有了我自己，我很高兴。最后一点，至于我和我家，这个就是最大的福气。你曾经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过你拥有你自己的身份的表达跟见证，以至于把这个见证带给你四周围的人，然后告诉他，我们一起来在祷告里面经验，或者告诉他说，在这家庭里面这是我们的福分，然后带着你的女儿，带着你的儿子一起加紧的敬拜。有一阵子我忙到一个地步，我叫大家要有家庭礼拜，而我自己没有时间。啊，有一次终于有时间，新春礼拜的时候，那我就说今天除夕夜，好，我叫我的儿子都要来家庭礼拜。那他们都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他们也觉得很好玩。那我就说，现在开始每人选一首诗歌，小羊之歌，每人选一首诗歌。哦，他们就很慎重其事，啊，这首我不要，不行，这首我先选了。虽然蛮愉快的，好像在玩游戏，但是他们终于经历到我们全家一起唱歌，然后全家好，现在你读第一节，你读第二节，他们终于看到我的儿子跟我一起读一个圣经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。然后我记得那些小羊之歌我已经给他们，但是他们都把我丢到回我的那个书架上面，因为他们都占了他的位置。但是那次家庭礼拜完，他们把他那本诗歌赶快把它说好，不行，这是我的，跑到哪里去把它说好？因为他们觉得等一下下次再用的时候找不到不行，他们开始珍惜，因为你终于用到了。你每次叫你的儿女要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他一起用过，以至于他没有读啊？你有没有在你的儿女他们要唱诗歌的时候，他们不在乎那些诗歌，因为你没有跟他唱过啊。但是你跟他读过，你跟他一起唱过，那一天开始你拥有了你这生命的福气，他也拥有了。你们曾经一起做过，有一天就知道不一样，直到老，直到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你永远都不会失去你的产业，你永远都不会失去你的儿女，因为你曾经跟他一起寻找这永生的道路，直到永远。最后我要跟大家说，至于我和这个教会，我们现在想的是不是一样的事情？思想，如果神啊，我希望我祷告这个教会是属于你的，弟兄姐妹，你在想什么？你是不是也这样子跟我想？我好高兴，自从我当传道人以后，在教会的很多的角落都出现过，我看到某个弟兄姐妹平常打打闹闹的，但是那天他流眼泪，我走过去，你什么事？我突然发现我跟我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任何的角落立刻 他流下他的眼泪告诉我他的事情，然后说完我就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立刻来祷告，是什么事情让我们有这种关系的？若不是有祷告的权柄，他说完又怎样？他说完我只能安慰他，但是只因为有祷告这个权柄，我拥有的祷告权柄，我告诉你，你也拥有。你流下你的眼泪之后，别人不知道，只有你我跟神知道，那我们就来祷告吧。以至于这个教会在多少的日子、多少的时刻、多少的地方看见了神的恩典，然后就改变了。今天我们说哦，教会人数增加，不要这样子算，算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增加，继续让它进行好吗？你我都需要这个对教会的爱护的心，需要这意向，而这意向不要讲得太远，那个意向现在就在你四周围的人身上。你有否把你的生命灌注到别人的身上？先说你自己有没有，然后再来想别人有没有。如果别人正难过，我陪着他祷告，他是你的同学，他会一生是你最大的产业，不要失落他，去关心他，去为他祷告，用你生命拥有的去关心他。你生命拥有什么？祷告的权柄。我们现在就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赐予我和我一家，赐予我和我最亲爱的人，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。我凭什么能够讲这句话呢？主耶稣，我慢慢能够学习，慢慢能够体验，真的我们能够讲这句话，因为我知道我生命里面只有你，而且拥有你以后，我生命改变得这么的好，我生命变得这么有盼望，变得这么喜乐。所以主耶稣，至于我，我一定要你，我一定要侍奉你，我一定要在这条道路来继续走。而且至于我和我家，有一天走在你主你所喜悦道路上的时候，主耶稣，我终于知道我永远不会失落我家。谢谢你让我现在就好好注意神你的恩典有否在我生命里面彰显，求主你引导我，把我这样喜乐能够传达出来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Thank you.